各位听众，我是王寿南。今天我们要谈的题目，知性与灵性。我是2006年受洗，成为基督徒。有一个朋友对我说，你是历史学者，在大学里教了几十年的书，历史的精神是求真。你们历史学界不是常常说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，可见历史是要凭着证据来说话的。你现在信了基督教，你怎么能相信处女生子和死人复活的事呢？从医学理论来看，处女生子是不可能的事情，因为处女不可能怀孕生子的。而人死以后，心脏停止了，心脏停止跳动，就不可能复活的。你如果相信玛利亚是处女，而她怀胎生下耶稣，如果你相信耶稣死而复活，这个明明是违反知性的。作为一个知识分子，你怎么可以违反知性呢？这和历史要求真的原则是不相符的。我这位朋友所提的问题，正是何以学术界做学术研究的人难以进入基督信仰的重要原因。最近读了一本书，书名是《从不相信到相信》，作者叫李玉林。李玉林是韩国的前任文化部部长，梨花女子大学的名誉教授。他的专长是文学评论和文学创作，他的著作甚多，是韩国知名度非常高的文化人。他被誉为韩国至高的知性的人。2007年李玉林受洗成为基督徒，这件事情引起韩国社会的关注，新闻媒体大篇幅的来报道。其实在当时，就是2007年那个时候的韩国，基督信仰正迅速的扩张，几乎每天都有很多人受洗，但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，为什么李玉林受洗却成为一个大新闻呢？一方面是由于李玉林一向主张无神论，更重要的原因是一个75岁有知性的代表人之称的老文化人，他怎么会走出知性跑去找一个宗教信仰呢？那不是离开了知性走向灵性吗？从李玉林的事例可以看出来，人们认为对于坚守知性的知识分子应该拒绝基督信仰。其实这种看法是错误的，因为人们错误地把知性和灵性完全的切割，成为两个对立而且互相排斥的东西。上帝创造人的时候，把知性和灵性两个元素同时放在人的身上。知性是对宇宙事物的认知能力，灵性是对知性达不到的地方的领悟能力。知性跟灵性不是互相对立或者排斥的，不过知性是显性的，人们很容易察觉，容易去追求，而灵性是隐性的，人们不容易察觉，往往不知道如何去追求。知性比较倾向于对事物原理的追求，利用归纳、 分析、演绎的方法来了解事物的内涵、特质、运作方式等等。一般人啊，常常讲说求知识、求知识，求知识就是知性的表现。譬如人文学，像文学啦、历史啊、地理、哲学等等，像啊社会科学啊，如政治、社会学、经济学、法律学、会计学等等，自然科学像物理、化学、数学啊、工程啊、天文等等，生命科学像医学、药学、护理学等等，都是知性所结出来的花果。知性的花果很明确地显现在人的眼前，人们很容易地接触到，也很容易感受到那些知性的花果产生出来对人跟社会的影响。这就使得人对知性发生了极大的兴趣，努力去研究它，想要使知性的花朵开得更美，果实结得更多，而且繁殖出不同的品种。由于人类不断地追求知性的开发，于是造成人类文化跟文明的进步跟发展。人类努力追求知性，就像煤矿工人在挖煤，矿工用力地挖煤，但是煤矿的矿脉是创造地球之神早就预备好的，矿工只是把煤挖掘出来。人类的求知也是如此，人类利用知性的能力来挖掘知识，使人类拥有的知识越来越丰富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知识是创造宇宙的上帝埋在这个宇宙间的资源，人类利用知性的能力开启了上帝所埋在这个世界上的奥秘。人类每发现一个奥秘就会欢喜，发掘出成千上万的奥秘，人类就会产生一种错误的自傲自大，以为人是万能的，人是无所不能的，于是不自觉地就远离了上帝。其实啊，人类的知性是有限的，从知性所获得的知识也是有限的。人类至今只在上帝的宝藏中间挖出了一个小洞，得到一小堆的宝石，而上帝的全部宝藏有多大呢？这是人类无法想象得到的。在海边蹲着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，这个小男孩手里面拿着一个勺子，他的身旁边放着一个水桶，小男孩努力地把海水一勺一勺地挖到水桶里去。有个人好奇地就问小男孩在做什么啊？这小男孩回答说，我的爸爸到海里去了，没有回来，我要把海水舀光，找到我的爸爸。这个小男孩的话表示他想找爸爸，却也表示出他的幼稚无知，海水怎么可能舀光呢？人类的知性急切地想要追求知识，想解开宇宙所有的奥秘，认为人是可以掌握宇宙的，这种想法其实就跟那个小男孩是一样的。爱因斯坦曾经说，他像海边的孩子，偶尔发现一颗漂亮的小石头就高兴地跳起来，其实那无边无际的大海里面还有数不尽的美丽小石头。除了知性之外，上帝还把灵性也放在人的身上。什么是灵性啊？ 灵性是超越知性的内心领悟，灵性是隐藏的，但灵性会在有意无意之间放出光芒。有的时候灵性是一种感觉，这种感觉不能用归纳、分析、解剖的方法来获得。学术研究可以获得知性的果子，却开不出一朵灵性的小花。我们常常看到五六岁的孩子能够弹一手的好钢琴，大家称他为音乐小神童，说他是天才。他为什么有这种本领呢？他又没有经过音乐的专业训练，却能够演出高超的钢琴技巧呢？这是天才。没有任何的科学方法可以找出来天才形成的原因，也没有任何科学方法可以测量出天才的长度、深度，因为天才是灵性的表现，灵性是无法测量的，用知性的能力是不能够解析灵性的。知性跟灵性是上帝放在人身上的两个元素，这两个元素不会互相排斥，就像人有手跟脚，手跟脚也不会互相排斥，而是各自发挥功能。人同时拥有知性跟灵性，一般说来，一个人的知性比较容易显露出来。人无论在家庭、学校、工作场所，他每天所学习到的几乎都是如何追求知性。对于灵性，这埋藏在内心的深处，在偶尔之下，灵性也许会透出一点光芒来。一个幼稚园的老师带着两个小孩到花园去玩耍，一个孩子问老师说：“老师，这是什么花啊？为什么这边的花是红的，那边的花是黄的？”另一个孩子说：“老师，这些花有好多的颜色啊，这像天上的彩虹啊。”两个孩子都在很天真的说内心话，但是前一个孩子倾向于知性，后一个孩子倾向于灵性。其实知性跟灵性并不相冲突，也不相排斥。知性跟灵性的关系可以用两个比喻来说明。在运动会中间都会有跳高这个节目，参加跳高比赛的选手会在距离沙坑二三十公尺之外的地方先站住，站好了以后然后起跑，跑步的速度越来越快，到了沙坑边上他奋力地跳起来，越过了竹竿。这所以跳高有两个步骤，一个是跑步，就是在跳之前先跑跑一段距离，第二个是向上跳。知性跟灵性就像跳高的两个步骤，跑步是知性，向上跳是灵性。有些人没有跳跃的弹力，只能跑步，那他就可以去参加百公尺赛跑吧。就像有些人一辈子追求知性，却始终开发不出来自己的灵性一样。知性跟灵性的另外一个比喻，像一架飞机要起飞之前，先要在跑道上滑行，然后拉起机身冲向云霄， 自信就像飞机的滑行，在跑道上的滑行。灵性就像飞机的飞行，如果这飞机不起飞，把机翼拆掉，它就可以当作汽车行驶了。一个人开启了灵性，就像飞行，就像飞机起飞了。如果只应用知性，它就成了汽车了。从上面两个比喻可以知道，一个人同时拥有知性跟灵性。不过有些人一生都追求和依靠知性，而没有开发出自己的灵性，这种人在世界上也可以活得很好。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去追求灵性，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，那就是知性跟灵性是不相冲突的。开发出灵性，并不要放弃知性。同样，拥有知性，也能开启灵性。知性的基础，建立在经验跟规律上，灵性的基础，则建立在信心和感动上。经验跟规律是可以每一个人都能够体会和理解的，它有步骤，有程序，有普遍性，可以重复出现的。譬如说，在一个火炉上面放了一个铁锅子，这个铁锅子里面放了一点水，把火开起来，不久水就沸腾了。如果烧它一个小时，锅子里的水就烧干了。这是可以看得见的事，也知道这是热跟蒸发的道理。每个人在任何一个时间，任何一个地点都可以做这个事情，而且结果都一样。这就是经验和规律，这是属于知性的范围。灵性的基础建立在信心跟感动上。信心跟感动是抽象的，是一个人自己内心的感受，它没有步骤，没有程序，没有规律，不一定会重复出现，别人也不一定会有同样的感受。所以知性是可以重复出现，可以用人类的知识来理解的事物。灵性，这是超越过人类知识能理解的感动，而且灵性不能有规律重复的出现。所以灵性往往是人类知识无法理解的事情。以基督信仰来看知性跟灵性，从知性看，处女生子，这是违反知性的原则的，也就是违反经验跟规律的。从历史记录来看，似乎找不到案例。从生理学来看，没有精子，只有单纯的一个卵子，怎么能够承孕呢？所以处女生子是不合经验法则和生理学的程序。所以拥抱知性的人会认为玛利亚未婚而生耶稣是一个虚假的事情。但是从灵性来看，上帝是造物主，是无所不能的神，神为宇宙运行顺畅，在创造宇宙的时候制定了许多的规律，比如说太阳、地球、月亮各有轨道，按照一定的速度在轨道上运行。譬如说人类的繁殖，用精子跟卵子配合而受孕，这都是上帝给予的规律。不过神也有能力 打破他自己所定的规律。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，美国的德州休斯顿胡牧教会的主任牧师约尔·欧斯汀，这是一个美国非常有名的牧师，他的母亲在1981年罹患了癌症，医生宣布他只能再活几个月了，而且无药可医，要他回家去静养，其实就是要他回家去等死。他回家以后专心地读圣经祷告，也不断地为别人代祷，并且在教会里面做服事。结果他活到今天，就是2014年的9月，电视镜头还照出他现在坐在教堂里面做礼拜的样子，精神奕奕。他多活了30多年，这是超越知性的医学规律的事情。所以这件活生生的例子，可以说上帝是用他的能力打破了医学规律。我们再举一个我亲眼看见的事情，台湾有一个叫做以琳的小女孩，出生的时候医生把她的右手肩膀的神经啊拉断了，使得以琳的右手啊不能伸直，手背跟手肘成为90度的弯曲，而且手背不能转动。她的母亲带她到各大医院去求诊，诊断的结果全都一样，医生们都说肩膀的神经拉断了，这拉断了就没办法复原了，右手将要终身不能伸直和转动。所以以琳5岁的时候就领了残障手册，到了6岁那一年，有一天在教堂的医治特会中间，以琳突然发觉右手可以伸直跟转动了，医学做不到的事向上帝祷告竟然做到了。从约尔牧师的母亲和以琳两个活生生的事例可以发现，上帝可以打破医学的经验跟规律，这就证明知性是不能限制灵性的。既然如此，精子跟卵子结合才能怀孕生子，这是知性的定律，上帝可以打破这个定律让处女怀孕生子。上帝这个作为是个别的，不是普遍性的，所以是特例，用知性是无法来理解的，只有用灵性，也就是说对上帝的信心和感动才能体会出来。同样的，耶稣死而复活在知性上认为是不可能的事，然而在灵性上相信上帝是无所不能的神，耶稣的复活乃是可以相信不疑的事。总而言之，知性跟灵性是上帝放在人身上的两个元素，知性跟灵性不会互相排斥，进入灵性并不会放弃知性。就好像说一个飞机的驾驶员，他不可能一天到晚都在天上飞啊，不着陆啊，他也可以把飞机降落在地上开汽车回家或者回旅馆了。灵性并不排斥知性，所以一个知识分子进入基督信仰，他用灵性来感受知性所不能解答的事物，是开启了知性以外另一个了解宇宙奥秘的窗户。所以千万不要把信仰基督看成是背叛了知性，相反的，从灵性的窗户可以看到前所未见的新奇的景象，而原来有的知性窗户仍旧开着，它依然可以看到熟悉的旧景色。好，今天就谈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